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0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网络空间监管机构星期六表示，任何拥有超过100万用户数据的公司在海外上市前都必须进行安全审查，从而扩大了针对庞大平台经济的打击力度。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它的网站上发布的异议规则时表示，安全审查将重点关注数据在海外上市之后受到外国政府影响、控制或操纵的风险。中国的网络空间监管机构正在对数据收集和数据储存实施更严格的限制，当局正更广泛地推动公司在国内上市，分别涵盖数据储存和数据私隐的两套新的法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会在今年生效。星期六的公告还将要求公司提交他们计划提交审查的 IPO 的材料。国家安全审查委员会表示，安全审查将国家安全风险视为因政治、外交、贸易等因素导致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以及关键数据在境外上市之后被外国政府恶意使用的风险。加拿大法官星期五宣布，一名加拿大法官拒绝了华为首席财务官万万州的申请，该申请将他的法律团队从汇丰银行收到的大量文件添加为他的美国引渡案的证据。现年49岁的万万州正面临从加拿大引渡到去美国的指控，罪名是涉嫌误导汇丰银行关于华为在伊朗的业务交易，可能导致该银行违反了美国的制裁。自2018年12月首次被拘留以来，他一直在温哥华被软禁。他的法律团队通过香港的一间法院从汇丰银行收到了300多页的内部文件，辩方认为应该将他作为证据，因为他们会反驳美国引渡要求的依据。自万万州案一开始就负责监督这件案件的副首席大法官希瑟霍姆斯不同意，霍姆斯说他的理由将会在大约10日之内以书面形式公布。我们尊重法院的裁决，但对这个结果感到遗憾。加拿大华为在裁决之后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见证文件显示了汇丰知道华为在伊朗的业务往来，证明美国对案件的陈述是显然不可靠。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7月9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讨论最近美国遭到来自俄罗斯的勒索软件攻击一事。根据白宫公布的谈话纪要，拜登总统着重指出俄罗斯必须采取行动瓦解在俄罗斯境内运作的勒索软件集团，并强调他致力继续就勒索软件所构成的更广泛的威胁保持接触。白宫说，拜登警告说来自俄罗斯的勒索软件袭击如果持续下去将会带来后果。拜登总统重申，面对这个持续的挑战，美国将会采取任何必要行动捍卫本国人民和本国关键基础设施。在这次通话的三个礼拜前，两位领导人曾经在6月16号在日内瓦会面。在那次峰会上，拜登呼吁普京镇压俄罗斯境内的黑客袭击者，普京否认俄罗斯方面负有任何的责任。欧洲议会星期五7月9号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欧盟官员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回应中国政府持续侵犯人权。这个不具约束力的决议还要求欧洲政府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并支持香港的民主派活动人士，并给予香港记者发放紧急签证。中国外交部试图淡化这件事，称它不值得关注。据英国卫报星期五报道，欧洲议会以578票赞成、29票反对、73票弃权通过了这项决议，决议得到欧洲所有主流政治团体的支持，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中间右翼欧洲人民党以及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美国国会大厦官员说，预计工作人员将会星期五7月9号开始拆除设立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周围的最后一些临时安全围栏。这个距离攻击国会大厦事件已经有6个多月的时间。国会众议院斗议长威廉沃克星期三在致所有国会议员及工作人员的备忘录中说，国会警察局的一位委员会决定根据最新的威胁环境评估，并与地方和联邦执法部门协调，现在是移除围栏的时候了。传媒获得到这份备忘录，备忘录说，国会警察局将继续关注有关任何威胁的情报信息，如果有必要可以迅速重新设置围栏。拆除围栏最多将需要3日的时间。一度设在外围的类似围栏已经在3月被移除。备忘录接着说，目前对进入国会大厦的限制措施仍然有效，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交距离限制措施，游客和其他访问者自从去年以来一直都不被获准进入国会大厦。这些超过2米高、有些顶部有带刺铁丝网的围栏是在1月期间架设的。在这个之前，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特朗普总统发表一次讲话之后攻击了国会大厦，暴力期间及其后一日有5个人死亡，包括一名国会警察。哥伦比亚警方负责人星期五7月9号表示，涉嫌暗杀海地总统约弗内尔·莫伊斯的哥伦比亚人被4间公司招募，并分成2组，经由多米尼加共和国来到海地这个加勒比海国家。海地国家警察总长莱昂夏尔表示，杀害莫伊斯的17名疑犯现在已经被拘留。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的记者会上，豪尔克·路易斯·巴尔加斯·巴伦西亚将军表示，有4间公司参与了暗杀有关招募和集结这些人的行动，但他未有透露这些公司的名字，因为仍在核实中。巴尔加斯说，其中2名疑犯经由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前往海地。较早前海地表示，大约6名的疑犯，包括被打死的3人当中的2个人是哥伦比亚的退役军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军高级情报官员说，中国威胁尚未引起美国一些决策者的足够重视。美国军方一位高级情报官员担心，美国一些重要的决策者和国会议员都未有对中国的威胁给予足够的重视。据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军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海军少将史达曼星期三7月7号在无党派组织情报与国家安全联盟主办的网上研讨会上发表了上述的评论。他说，我在想，在华盛顿究竟有多少人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威胁呢？老实说，要他们集中注意可能会发生某些事情是很难的。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军印太司令部、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机构的官员都不断地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构成的威胁发出了警告，包括中国不断增强军力，以及官员所说的北京在网络空间的大胆行为和狂妄的间谍活动。史达曼说，这些威胁难以得到美国决策者重视的部分原因就是，很多美国人认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中国等国家认为战争是他们奋斗的自然组成部分。他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北京准备全力以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斯达曼说，习近平是一个非常马基雅弗利式的人，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他还说，中国发梦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这个不是史达曼第一次警告中国的崛起。今年3月，他在出席一次网上会议时说，世界已经尝到了由中国领导是什么滋味了。他预测中国军方领导人没多久之后将会有能力将军队派往他们认为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任何地方。
不单止斯达曼对中国的威胁发出了警示，当时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现已退役的海军上将戴维森在今年较早时候在国会表示，中国看起来正在加快实施他们在世界舞台取代美国的雄心。拜登政府官员坚称他们正在认真面对中国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多次称中国是在这里步步紧迫的挑战。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说，情报部门视中国为空前的工作重点。至少一份最新的报告都显示对中国的忧虑是有根有据的。美国研究人员上个礼拜说，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甘肃省快速增加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有关报告看来与美国情报部门今年较早时候所作出的评估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认为中国的核力量加强戒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评论这份报告时说，这样令人担忧，并对中国的意图提出了质疑。他说有关报告和其他新发展显示中国的核武库将会更快地扩张，可能超出外界较早前的预测。尽管中国军力如此危险和强大，美国军方一些官员却认为外界夸大了针对中国即将采取军事行动，譬如是武力犯台的恐惧。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勒上将上个月在国会说，中国距离发展以武力夺取整个台湾所需的实际军力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他想要武力攻台的话。他说，我认为他们目前武力犯台的意图不强，但统一台湾的确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一些研究人员亦都提示，中国在通往主导世界的道路上正面临一些重大的障碍。美国兰德公司最近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说，中国越是利用它的影响力在其他国家强行达到它的目的，它遇到的反弹就越强烈，那些国家就会越多地抗拒它的影响力。皮尤研究中心上个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在发达经济体赢得到民众支持的努力正在失败，很多人对中国政府对待个人自由的方式表达了忧虑。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史达曼说，他们的一些策略在一些国家真是倒人胃口，但他怀疑北京会因此在香港和其他地方改变做法。史达曼说，中国在香港的压制还能够厉害几多呢？这个就预示中国实际控制其他地方会是怎样一个情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根据调整人口因素之后的每个礼拜的新冠病毒病例数目，在世界上至少六个接种率最高的国家当中仍然居高不下，其中五个国家依赖来自中国的疫苗，中国疫苗的有效性越来越受到更多的质疑，而且缺乏关于他们对更易传播的 Delta 变体的保护数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财经电视网 CNBC 的一项分析显示，在疫苗接种率以及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率都很高的国家当中，大多数国家都依赖中国制造的疫苗。不过专家表示，各国不应该停止使用来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尤其是在低收入以及是中等收入国家的供应短缺问题尤为严重的情况底下。CNBC 所做的一份分析发现，根据人口因素调整之后的每个星期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数，在世界上至少有六个接种率最高的国家当中仍然是很高，而其中五个是依赖来自中国的疫苗。该个分析说，截至7月6号 CNBC 使用他们的数据库当中的数据，确定有36个国家每百万人每个星期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0宗。这个数据汇编了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政府以及是牛津大学研究人员等来源的信息。 CNBC 随后在这36个国家当中确定了超过 60% 的人口至少是接种了一剂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国家。这些国家排名六个，其中五个主要是依靠中国的疫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塞舌爾群島、蒙古、烏拉圭以及是智利，其中一個不依賴中國疫苗的國家是英國。蒙古通訊社蒙薩姆在5月的一篇報導說，該國已經收到了中國國有企業國藥集團提供的230萬劑的疫苗，這個是遠遠超過蒙古截至上個星期收到的8萬劑俄羅斯斯普尼克 V 以及是大約255,000劑的輝瑞生物技術的注射疫苗。據路透社上個月報導說，智利接種了1680萬劑的中國科興疫苗。中國科興疫苗總部位於北京的總部表示，輝瑞 BioNTech 的疫苗為390萬劑，而另外兩種疫苗的數量是較少。阿聯酋和塞舌爾在接種活動開始的時候嚴重依賴中國國藥集團的疫苗，但是最近都推出了其他的疫苗。在烏拉圭，科興的疫苗是兩種最常用的疫苗之一，和輝瑞的 BioNTech 是並列。與此同時，英國已經批准了莫德納、阿斯利康牛津、輝瑞 BioNTech 以及強生的疫苗。最近幾個星期，隨著傳染性更強的Delta 變種蔓延，英國的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例是激增。在疫苗接種率的高的國家，有多個因素可能導致了冠狀病毒病例激增，疫苗不能夠提供 100% 的保護，因此接種疫苗的人仍然是可能被感染。而與此同時，冠狀病毒的新變種可能會更好地戰勝疫苗。流行病學專家說，各國不應該是停止使用來自中國的冠狀病毒疫苗，尤其是在低收入以及中等收入國家的疫苗供應有限的情況下。國藥控股以及科興控股批准疫苗的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是發展中國家，無法和較富裕的國家競爭美國以及歐洲開發的疫苗。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教授 Ben Colling 表示，各國可能會根據他們長期目標決定使用某些疫苗。學校流行病學亦是生物統計學部門的負責人考林在一封電子郵件對 CNBC 說，只要冠狀病毒的導致嚴重病例以及死亡人數相對較少，一些國家可能會接受較低的流通水平，這個是應該可以通過任何可用疫苗的高覆蓋率來實現。雖然如此，一些國家仍然在避開中國的疫苗。哥斯達黎加在上個月的拒絕交付由科興開發的疫苗，因為他們認為疫苗不夠有效。世界衛生組織批准了國藥控股以及科興的疫苗用於緊急用途。這兩種中國疫苗的有效性是低於輝瑞以及莫德納，兩者都顯示 90% 以上是有效性。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國藥控股的疫苗對有症狀的冠狀病毒感染的有效性為 79%， 但是在某些群體，譬如是60歲及以上當中的有效性還是不清楚。根據進行試驗的國家以及地區的不同，科興疫苗的有效性在 50% 以及是80以上。專家說，不能夠直接比較臨床試驗之間的結果，因為每項的試驗的設置都不同。但是據南華早報的報導，香港的一項研究發現，接受 BioNTech 的疫苗的人的抗體水平和接種科興疫苗的人相比是明顯更高。一些專家就建議，不同的冠狀病毒疫苗背後的技術可以解釋他們的有效性的差異。國藥控股以及科興的疫苗通過將身體暴露在減弱或者滅活的病毒當中觸發免疫反應，這是疫苗使用了幾十年久經考驗的方法。輝瑞亦是莫德納的疫苗基於一種稱為是 RNA 的技術，這個技術只是身體製造有導免疫反應的病毒蛋白。英國南安普敦大學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麥克爾·海德說，滅活疫苗易於製造，而且以其的安全性是著稱，但是同其他的一些疫苗類似相比較，往往是會產生較弱的免疫反應。發表在一個網站上面的一篇文章就是這樣說。考林表示，雖然如此，大型三期臨床試驗表明，滅活疫苗對來自冠狀病毒的嚴重疾病以及死亡是具有高效能。另一位教授對 CNBC 說，在一些使用中國疫苗的國家當中，病例的激增往往是輕度感染激增，而完全接種疫苗的擴大當中，嚴重病例是很少。當疫苗效力較低的時候，需要更多的人接種 才能够达到群体免疫。当病毒不再快速传播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大多数的人都对接种疫苗或者从感染当中恢复免疫。一些国家决定在大流行早期尝试实体群体的免疫，但是目前还是没有任何国家是成功。一些说他们将会获得的群体免疫的人，比如是瑞典，最终是受到冠状病毒的打击比采取疫苗接种路线的邻国是要严重得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柯比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说，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如果 66% 的人口接种对所有感染的有 90% 效力的疫苗，就可以实现群体免疫。研究表明，如果疫苗效力达到 70%， 需要接种的人群比例将会上升到 86%， 如果疫苗效力低于 60%， 即是无法实现群体免疫。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中国公司华为和海康威视最近聘请了更多的前美国国会议员和官员为他在美国国会和政府展开游说。据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国会游说登记网站的资料显示，在过去一个月以来，华为新聘请多间游说公司，其中三间是由前美国国会议员或者是熟悉美国国会和政府事务的前官员所创立的。一位是前共和党众议员李特里，特里1999年到2015年期间担任内布拉斯加州第二选区联邦众议员，是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的成员，曾经任该委员会商业制造和贸易小组主席。他卸任议员之后就開設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諮詢公司。另一位是熟悉國會事務和運作的格蘭·雷諾利昂。雷諾利昂在1985年到1996年期間在美國國會工作，曾經擔任眾議院多數黨黨鞭的助手。他離開國會之後開始從事遊說工作，在2000年成立自己的公司雷諾利昂集團。他的公司網站說，雷諾利昂與國會兩院撥款委員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和交通與基礎建設委員會以及兩院領袖團隊的成員和幕僚都保持有極為密切的聯繫。第三位是精通白領犯罪的律師史蒂芬·本哈克。本哈克曾經作為副獨立檢察官參與和克林頓總統有關的白水事件的調查。他離開公共領域之後，創辦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律師事務所。國會山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華為和這些公司接觸是為了促成華為與美國政府之間更好的了解。根據三間公司國會網站登記的信息，特里和雷諾利昂將會在電信和基礎設施方面展開遊說，本哈克則遊說與貿易、經濟制裁和年度國防開支法案等相關的議題。除了這三間公司之外，新近註冊登記為華為遊說的還有一間名叫做 JS Health 的全球諮詢服務公司。該公司遊說的領域包括外國投資、電信、出口管制、經貿制裁和國防授權法案。華為自2019年開始加大在華盛頓的遊說力度，並聘請美國知名律師事務所或者諮詢公司作為說客，從美國內部去展開遊說。美國國會遊說登記資料顯示，在今年第一季，華為較早前聘請的公司當中，有四間仍然與華為保持合作關係，包括華盛頓世強律師事務所、中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和總部設在芝加哥的聖德律師事務所。中國另一間公司海康威視最近亦都新增一位前美國政府官員為他遊說，曾經擔任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辦公室制裁政策高級顧問的彼得·庫西克上個月加盟海康威視聘請的遊說公司水星公共事務，擔任該公司的常務董事。水星公共事务公司上个礼拜向美国司法部提交的注册登记文件显示，傅世克将会为 中国监控设备公司海康威视的美国子公司去提供战略咨询、游说、公共事务、政府关系等服务，包括与美国官员的接触。根据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为外国政府和利益团体向美国国会和政府进行活动的个人和实体都需要向美国司法部申报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据水星公共事务公司发布新闻稿，富西克曾经在落实美国对利比亚和缅甸制裁，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放宽针对古巴的旅游和汇款限制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份新闻稿说，富西克在咨询和法务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帮助全球各地公司了解和应对美国制裁，提供风险评估，进行确保合规的尽职调查等。司法部的申报信息显示，两位前民主党众议员较早前亦都加入了水星公共事务公司的海康威视游说团队，一位是托尼·莫菲特，他在1975年到1983年期间担任康涅狄格州第六选区的联邦众议员，曾经为拜登2008年竞选总统提供过建议。还有一位是曾经在1993年到2017年期间担任加州联邦众议员的芭芭拉·伯克斯尔，他后因舆论压力退出游说。在华为和海康威视聘请美国前国会议员和前政府官员扩充他的游说队伍之际，拜登政府正在评估特朗普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政策，而且美国国会正在审议多项涉及中国的法案。参议院上个月通过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禁止美国商务部在没有核准华为以不构成国家安全的情况之下，取消针对华为施加的限制。拜登政府目前看起来仍然延续着特朗普时期对华为和海康威视的限制。上个月拜登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投资包括华为和海康威视在内的50多间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中国公司。这两间公司亦被指参与了中国政府针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等少数群体的迫害和监控。商务部仍未放宽针对这两间公司的出口制裁，华为和海康威视都对美国的指控予以否认。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上个月还表决同意启动一项调整审批程序的计划，旨在全面禁止被认定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企业生产的设备和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和通讯网络。 FCC 目前制定的清单上有5间中国企业，其中就包括了华为和海康威视。除了游说活动之外，华为和海康威视亦都在聘请紧公司进行传媒公关和宣传活动。根据司法部的申报信息，华为目前聘请有3间公司，包括瑞斯博德公共关系咨询，总部位于纽约的罗德公关公司，和今年1月刚刚建立合作关系的另一间公司。与海康威视有合作往来的，除了水星公共事务公司之外，还有总部在纽约的博雅公关公司。这间跨国公共关系和传播公司在中国4大城市有办事处。该公司今年6月向美国司法部提交的文件显示，海康威视美国子公司每个月支付的最新基础服务费为$43,000。在美国，个人和公司的游说行为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前美国议员和官员为外国政府和利益团体游说亦都引发争议和一些人士的担忧。较早前，拜登国安团队成员曾经在有中国业务的咨询公司任职过，就引发各界的审视。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曾经提出国会和行政外国游说禁止法案，禁止前国会议员、退休高级军官以及前政府任命的高级官员为外国政府游说。他在星期四在推特上转发有关前美国官员为海康威视游说的报道之后，写道：这种做法令人呕心。他呼吁国会通过他提出的得到两党支持的法案，防止前高级行政官员为外国对手游说。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新冠病毒变体 Delta 肆虐之际，另一个病毒变体 Lambda 引起公共卫生部门和专家的关注。该病毒变体目前已经在全球30多个国家发现感染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将它列为值得注意的病毒变体。据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Lambda 病毒变体亦都被称作为 C.37，去年12月首次在秘鲁被发现。世界卫生组织6月中旬的报告显示，自4月份以来，秘鲁测序的新冠肺炎病例当中有 81% 是与 Lambda 病毒变体有关的。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在 Lambda 病毒变体最初发现时，这个病毒变体在秘鲁首都利马的200个新冠病例样本中仅占一个。目前全球已经有31个国家发现感染了 Lambda 病毒变体的病例，包括智利和阿根廷等另外6个南美国家，美国、墨西哥、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等。世界卫生组织6月14号将 Lambda 列为值得注意的病毒变体，表示仲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估来确定 Lambda 是否会演变为引发关注的病毒变体。自新冠疫情2019年年底在中国武汉爆发以来，随着感染人数增加和疫情持续，新冠病毒也不断发生变异。很多病毒变体不会对人类造成更多的伤害，但也都有一些病毒变体的传播能力和致病性会显著增加，或者使到现有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或疫苗的有效性降低。满足上述3个条件的病毒变体就会被列为引发关注的病毒变体。目前被世卫组织列为引发关注病毒变体有4种，包括最近在印度出现并扩散到全球90多个国家的高传播性 Delta 病毒变体。如果病毒变体只是引起社区传播或者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则被列为值得注意的病毒变体。世卫组织目前将包括 Lambda 在内的4种新冠病毒变体列为值得注意的病毒变体，列类毒株之后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引发关注病毒变体，亦都有可能不会。世卫组织表示， Lambda 含有的几个突变可能会潜在增加传播性，或者是可能增强对中和抗体的抵抗性。中和抗体是保护细胞免受某种抗原或感染源侵入而产生的抗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高级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 Lambda 病毒变体的刺突蛋白有一些新的突变，这个可能会增强它的传播能力。研究人员认为， Lambda 的刺突蛋白出现多个不寻常的突变，其中包括了一个名为 L4520 的突变。这个同 Delta 病毒变体上发生的 L452R 变异类似，这种突变被认为会增强毒株的传播力。 Lambda 上另一个名为 F490S 的突变则被认为会造成宿主抗体的中和能力下降，但是这个毒株是否传染力更强或者具有更高的致病性，仲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验证。世卫组织病毒学家贾罗曼德兹里科对传媒表示，目前仲未有迹象显示 Lambda 病毒变体更具攻击性，它可能展示出更高的感染率，但是相比 Gamma 或者 Delta 病毒变体，我们尚无足够的可靠数据。目前仲未有足够的研究表明现有疫苗对 Lambda 病毒变体是否有效。智利研究人员在一篇仲未经同行评审的论文中说， Lambda 刺突蛋白产生的变异对中国科兴研发的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有较高的免疫逃逸。这篇发布在论文未有考察其他疫苗针对 Lambda 的有效性。纽约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在发布的另一篇仲未经同行评审的论文则表示，辉瑞和莫德纳的
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對 Lambda 仍然是有效。雷敏說，雖然 Lambda 對疫苗產生的抗體顯示出部分抵抗性，但是這種抵抗性不太可能會導致免受感染保護的顯著喪失。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目前還未有將 Lambda 列為新冠病毒值得注意病毒變體，但是該機構指出，病毒不斷變異，疾控中心通過測序、實驗室研究和流行病學調查對美國出現的病毒變體和變異株進行監測。目前 Delta 病毒變體仍然是主要的流行病毒株，並引起更多的擔憂。在美國，現在每四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當中就有一個感染了 Delta 病毒變體。不過衛生專家都表示， Lambda 病毒變體的出現和擴散突顯出接種疫苗的重要性。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阿達利亞醫生說，目前正在使用的主要疫苗看來還是有效的，雖然仍不清楚 Lambda 是否更具危險性，但是這種發展突顯了加快疫苗接種的必要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敘利亞東北部的一個偏遠地區，距離石油資源豐富的魯梅蘭幾公里處，美軍士兵正忙於幫助當地庫爾德部隊，確保與伊斯蘭國組織有關的武裝分子不會再次對該地區構成威脅。據美國之音記者卡喬發自魯梅蘭的報導，2019年3月美國幫助擊敗了在敘利亞東部建立的所謂哈里法國，但伊斯蘭國武裝組織殘餘分子繼續在敘利亞東部對平民和美國支持的部隊發動襲擊。在這裏的美軍基地是2014年9月份美國對敘利亞進行軍事干預之後美軍建造的首批軍事設施之一。該軍事基地坐落於一條破舊的鄉間道路上，一旁高大的混凝土牆和被高度保護的護道作為保護，在牆裏面一條用於運送士兵和軍用物資的簡易機場將這處設施分間成兩個空間，其中之一專供美軍士兵使用。今年6月下旬，美國之音被罕見地允許進入了由庫爾德武裝人員把守的這處美國軍事設施。這些庫爾德武裝人員隸屬於當地一支名為敘利亞民主力量的武裝力量，該組織一直都是美國打擊伊斯蘭國的主要合作夥伴，伊斯蘭國又稱達伊沙。儘管打擊伊斯蘭國組織取得重大進展，但駐扎在敘利亞的美國軍方官員表示，他們的反恐任務未有改變。我們支持敘利亞民主力量打擊達伊沙的安全行動。一個美國陸軍營的指揮官理查德·洛克上校對美國之音說，對抗達伊沙的戰鬥仍在繼續，我們一直在考慮從指揮和控制兩方面去削弱他們的能力，以及他們奪取或控制任何土地的能力。近幾個月以來，敘利亞民主力量在哈薩卡省和代爾祖爾省展開了幾次針對伊斯蘭國臥底組織的行動，幾百名伊斯蘭國疑犯在行動中被拘捕。專家表示，如果沒有美軍的存在，敘利亞民主力量將會沒辦法持續去打擊伊斯蘭國的努力。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敘利亞民主力量將會成為敘利亞政權、俄羅斯和土耳其的打擊目標。上述國家既沒有顯示出有效打擊伊斯蘭國組織的能力，亦都沒有顯示出又好像敘利亞民主力量這樣能夠在後伊斯蘭國時代吸引當地敘利亞民眾能力。華盛頓智庫創新戰略與政策研究所高級分析員尼古拉斯·克拉斯是這樣說的，除了美國，敘利亞政府的堅定支持者俄羅斯和反對庫爾德武裝的土耳其亦都在敘利亞東北部部分地區設有重要軍事設施。美軍和當地合作夥伴敘利亞民主力量互相協調，在敘利亞東北部定期執行巡邏任務。巡邏帶來的一個戰術優勢就是知道你所在地區正在發生的事情。美國陸軍士兵替莫西·巴威爾說，他最近參加了好幾次的巡邏。顯然，如果我們留在這些圍牆後面 我哋就唔会真正了解正在发生嘅事嘅严重性。而巡逻亦都系一种愉快嘅经历，因为我哋可以睇到当地人对我哋嘅欢迎程度，佢哋能够同我哋分享佢哋嘅担忧，任何佢哋想令到我哋知道以及我哋可能可以提供帮助嘅事。巴威尔对美国之音话。呢、这个星期，叙利亚民主力量表示，在代尔祖尔附近一次联合巡逻，发现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使用过的隧道系统。叙利亚民主力量说，该隧道系统之后已经被叙利亚民主力量和联军摧毁。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约有900名美军部署在叙利亚，除了提供军事建议和为当地部队提供支持之外，美军士兵还为地方上的社区能力建设做出贡献。当地外出执行医疗任务时，在给予他们提供实际帮助的同时，我们会确保向他们提供能够帮助他们社区的足够信息。美国陆军医疗兵丹乔桑德斯说，好像急救这样的事，当我们遇上有出血的情况时，我们会教他们怎样止血，怎样处理伤口，这样就能够令到他们有能力在当地医院建成之前为他人提供治疗。他对美国之音说，只要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联盟继续致力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努力，美军表示他们将会继续执行任务，为叙利亚东北部带来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乔·法治·鲁梅兰的报道。脱口秀表演，亦就是口头喜剧表演，正在成为中国年轻人热爱的新娱乐方式。过去几年中，笑果文化制作的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成为最火爆的网络综艺节目，捧红了李诞、池子等脱口秀明星，推向新的高潮。喜剧演员和俱乐部一时如潮水般涌出，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公司亦都纷纷邀请脱口秀明星参加公司庆祝活动，为品牌造势，甚至连官方传媒新华社都在七月初借脱口秀的形式对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进行反驳。但是中国的言论管控变得越来越严格，综艺节目轻易就会触碰到红线，最火爆的吐槽大会体育专场下集甚至因为官媒和足协的严厉批评被迫取消。喜剧舞台的未来充满重重困难和不确定性，专业人士甚至分析一两年内就会难以为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I think it's very disrespectful to your audience. I said, Mom,
这是31岁的长春姑娘 Alice 在北京著名的爱尔兰酒吧的单口喜剧表演，现时在中国被称作是脱口秀，过去几年都市年轻人最受追捧的娱乐方式。中文的脱口秀其实和这个词的对应的英文原词就是 talk show， 并不是一个意思。英文的 talk show 主要是指现场访谈类的节目，而中文现时的脱口秀对应的是西方世界的 stand up comedy， 称之为是单口相声更加是确切。只是在中国，脱口秀一词已经是被大家所接受以及习惯。Alice 是北京为数不多的英文脱口秀的表演者之一，他在传媒行业自由职业多年，如今登台演出占据了他大部分的业余时间，他的表演大概是两三个星期一次，场地不一定，有些时候在北京高大上的海悦酒店，有些时候连洗手间都没有的胡同酒吧。Alice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现时北京活跃上台的英文脱口秀的演员有大概十个左右，是最多最少，是非常之少，吸引人是非常之困难，全靠是热情。
几年之前，就是大概2014-2015年那会儿，北京的英文脱口秀圈特别大。
Alice 说，2014年或者2015年那个时候，北京的英文脱口秀的圈子是特别大，演员非常之多，社群做的是非常之好。受众的亦都是非常之广，然后在2018至2020年之间加上了疫情，走了是非常多的人。 Alice 所熟悉的北京英文脱口秀的圈子里面，演员大部分是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 虽然近年嚟因为疫情等各种原因流失咗严重，但系基本能够保持每场演出有六七十人嘅观众量，比起英文脱口秀、中文脱口秀嘅世界规模以及影响力，响过去几年当中毫无疑问系经历咗井喷式嘅爆发。2020年嘅下半年，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仍然喺度因为疫情关闭娱乐场所嘅时候，中国已经因为疫情控制得相对成功而基本恢复正常，耽误咗太耐嘅年轻人纷纷系涌向久别嘅剧场以及系电影院，重温家居生活之外久违嘅快乐。同欧美嘅线下先火，然后上电视嘅喜剧明星成长之路正好相反。中国嘅中文脱口秀系从各类嘅网络喜剧综艺节目嘅大获成功开始，捧红咗一批演员，继而带动咗现场表演嘅火爆。从十几年前嘅周立波嘅海派清口开始，到后来的王志健的今晚八十后脱口秀，直到第一季播放量高达15亿的套租大会的横空出世，中国的脱口秀向最近几年给予了观众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盛宴。如今的年轻人，哪怕是未有是进入过是剧场，未有看过喜剧综艺，亦都多多少少听讲过李诞、池子、呼兰、黄雪琴这些的名字。2017年以来的脱口秀江湖几乎是完全被上海笑果文化以及腾讯视频这两家公司统领天下。笑果和腾讯合作的套租大会以及脱口秀大会，虽然主持人和演员高度重合，一个是没有主题的斗乐，一个是名人和喜剧演员互相嘲讽的斗乐，都创下了令人咋舌的播放量，亦都史无前例咁带动咗线下实体演出产业链以及脱口秀俱乐部同演艺公司嘅发展。笑果文化负责线下业务嘅副总裁刘丽娟喺2020年底接受上海新闻晨报采访时候就表示，从2019年开始，国内嘅脱口秀俱乐部开始明显嘅增加，现时国内拥有相对固定嘅演出频率以及演出嘅场地。组织管理是比较正规的脱口秀俱乐部已经有50多家，其中近20家是在上海。虽然中国的总量还是不如纽约一个城市的俱乐部数量多，但是已经是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巨头纷纷邀请脱口秀明星参加公司年会或者是庆祝活动，为品牌造势。而在7月初，甚至连官方媒体新华社都在他们的视频平台藉着脱口秀的形式对新冠病毒实验失色路论是进行反驳。2013年就开始表演脱口秀的 Tony 去年在北京成立了音乐小区的俱乐部，曾经担任央视英文频道主持人和是线上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他，现时一门心思投入了线下脱口秀的事业。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那个脱口秀有点像美国的，市场发展阶段有点像美国的80年代，就是第一次井喷，但从内容上角度还是差。
通尼对美国之外，他是觉得中国的脱口秀有些是好像美国80年代市场上第一次的井喷，但是内容上仍然是差好远。他说现时市场是比较好，很多人是涌入这个市场，有人将这个当成为是生意，能够赚钱，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人个人设的，通过这个个人是换取其他的东西，大家都在这着急，但是他就喜欢脱口秀，还是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的表达。Alice 的表演素材一般都是跟他妈妈有关，他的妈妈催婚，他的妈妈在这里很啰嗦，好管闲事，相对于欧美脱口秀题材的百无禁忌，他觉得北京的英文脱口秀演员选择的题材是比较谨慎，大家就好像仍然是比较有这个共识，这个是不会去讲一些比较极端的笑话，或者是比较不入流的事。作为受关注度相对低的英文脱口秀，虽然演出基本集中是在政治敏感度最高的北京和上海，受到的审查和监督仍然是轻松。相比之下，在网络上面每季播出量动辄是上亿的中文脱口秀，无论节目的内容还是演员的个人言行，触碰红线往往是无法预料，是在所难免。 2021年的3月14号，套租大会邀请足坛名将范志上台套租中国男子篮球队的糟糕表现。范志卓越的喜剧才能够是加上辛辣刻薄的段子，一下子是突破了是中国观众对男篮亦是男足爱恨交加的心坎。节目播出之后，收视率疯狂上涨，一度是破亿。但是套租大会最精彩的一期，只隔了一日就迎来了官媒新华社的严厉批评。3月15号，新华社是声称节目刺痛篮球爱好者的心，批评节目制作者将中国足球以及中国篮球的互踩当成为是提高收视率的绝妙配方。3月16号，中国足协火速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其中规定球员或者官员利用公共媒体挑起敌意，最多是会禁赛18个月，并且处罚款是至少30万元。五日之后，套装大会节目组织因为是剪辑的时间不足，取消了原本当日播出的体育专场下集。最火爆的一期表演令人意外，迎来了最严重的后果。而就在一个月以前，套装大会和脱口秀大会这两档最火爆的喜剧综艺灵魂人物李诞，由于在微博带货女性内衣时候用了躺赢职场的这种是涉嫌歧视女性的措辞，被网友猛烈批评之后，虽然立刻道歉，仍然是被中央政法委的微信公号长安剑点名是怒批，声称这一类的广告为内核是居傲，本质是猥琐的号召，而靠法律和监管约束，用牙齿握住低俗营销的对此，旅居美国的文化研究与批判学者马庆国是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化名马兴国的学者表示，中国的官媒媒体，他们认为他们指导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以他们有权利以及义务来管理这些明星的言行，当仁不让。所有的官媒，人民日报还有环球时报，他们都是很喜欢插嘴，对一切的事务都要插嘴，这个是权力无限放大的迹象，权力已经是没有边界。曾经有人说将权力关在笼里面，现时是权力就好像野兽一样在漫山遍野地乱跑。 Tony 的幽默小区通常是一个星期组织一到两次的现场演出，场地是位于东三环的一家酒吧，离北京最时尚的三里屯街区是没几远。由于观众的需求，幽默小区的演出主要是以中文脱口秀为主。在脱口秀行业摸爬滚多年的 Tony 认为，脱口秀不单只是一种表演，更加是演员对社会议题的感悟。
所以西方的这个 stand-up 它已经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蜕变，通
理话西方
这
个 stand-up 它已经是随着时代
的
发展和蜕变，变成了一个既平实又非常深刻的一个艺术形式。它是讲实了是非常多的人生以及社会的严肃议题，它将这些的讨论变成了喜剧。中国仲系处响，有啲嘅嘢稍微能够碰一啲，有啲嘅嘢能够响外边系原想系等一等嘅状态。中国现时仍然提能留咗响我系帮你表演一段嘅阶段。现时嘅困局就系你要商业上边做得更大，要拥有更多嘅观众，必须要进入剧场，必须要上大嘅流量平台。咁样嘅话，对于内容嘅审核就会更加嘅苛刻。虽然面临住经营上的压力， Tony 觉得自由表达才是脱口秀的灵魂。Tony 说，所以很多人好的脱口秀演员，他其实会很不自在，哪怕是去了剧场，去到更多的观众面前，他其实是一些的不自在。有些就好像一个自由艺术家被要求上春晚，就是被要求这样做，要求符合主旋律。他不是以艺术的灵性和自己的创作力作出出发点或者是追求方向，他就会是很不自在。OK， 住在北京的白领陈希亦都是通过套租大会领略了喜剧的魅力。英语不错的他现时是中英文脱口秀都看，只要有空有时间有飞，他是现场笑得最开心的那一个。陈希说他是觉得中国脱口秀演员比欧美的厉害，欧美的港段是百无禁忌，他随便是编排明星或者是政客， 素材特别去讲，而中国人脱口秀演员限制就太多了，又不能够讲政治的笑话，又不能够讲黄色的东西，仲系要担心伤害咁好多嘅玻璃心，呢种嘅情况，佢哋仍然能够有好一段嘅时间，已经系非常之唔容易。长中国脱口秀嘅舞台即叱咤风云嘅笑果文化，响完成几轮嘅融资之后，估值已经系达到30亿，业内纷纷睇好佢哋嘅上市前景。笑果2019年线下演出嘅观众人数超过100,000，比2017年嘅增长接近系500%。斯文、杨笠咁样嘅资深脱口秀明星，不断有广告商请佢哋系洗买奶粉、洗发水、电子产品各类各行各业嘅商品代言。而另外一家以北京为大本营嘅领军公司善立人，亦都以自己高频率嘅现场演出，以及系培训新人嘅独特经营方式，获得系优豪千万级嘅投资。善立人旗下的艺人人气最高的小鹿以及是周奇墨，每次演出是几百元的门票都会在放票瞬间是被抢光，甚至是资深高达1-2千的黄牛票依然是大有市场。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严厉的言论管控使到任何娱乐节目都如同带着是手镣是跳舞，稍有不留神就会是惹上上身。参加过国内好多嘅几个电视访谈节目嘅马兴国，回忆20多年前相对宽松嘅言论环境嘅时候，就系话马兴国表示，云南丽江有个系纳西古乐，20多年前曾经有一段大叫系宣科，响纳西古乐表演嘅最后讲脱口秀段子，主要就系套租江泽民，老江亦都冇揾过佢，那个年代。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民间艺人，每日在固定的场所里面套做，大家笑一笑就过去了，没人对伟大领袖产生任何的想法，这个在20年前仍然是有可能，现时是绝无可能。作为嘉宾，乐评人丁泰星在今年4月套租大会最后一期话，他之所以要发声，就是不想让话语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窄，而且是要这样的空间变得是又大又圆。马兴国不认为脱口秀能有任何又大又圆的将来，原来的金星脱口秀、周立波脱口秀都曾经是红极一时，都以是社会批评时事针对作为他们的主要内容，现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少，只剩下来明星的互相套造自嘲，社会意义和价值已经非常之弱，娱乐的路是越来越窄，要早迟早就是会死，他是所看到的中国脱口秀到到明年之后会难以为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中国科技大鳄腾讯旗下的社交平台微信突然删除了几十个中国大学生以及非政府团体的LGBT 账户，引发当局可能对中国同性恋文化展开新一轮打压的担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从人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LGBT 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英文第一个字母的缩写。一些分析人士提出，这些人或者团体历史上曾经遭受当权者封建意识、保守思想甚至社会的歧视和打压。这种打压在封建保守观念严重的中国人社会更为严厉和无孔不入。路透社引述多位中国大学生 LGBT 微信群组成员的话报道，星期二稍晚时候他们的账户就遭到封锁，并且后来发现群组的全部对话交流内容都被删除。一位由于话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微信群主对路透社说，他们很多人都是在同一的时候是遇袭，他们毫无预警地对他们是实施审查，他们都被有关方面清除。路透社记者曾经试图进入一些遭到封锁和删除的微信的账户，看到的他是微信一个通告，说这个群组是违反了在中国网络上提供公共信息的账户管理规定，其他的账户根本就搜寻不到。路透社曾经通过电邮联系微信公司，但是没有收到回应。美联社都引述一位的 LGBT 群主的话讲，微信向账户的主人是发出一个通知，说他们违反规定，但没有讲明违反什么规定， 向美联社爆料的群主亦都不敢透露自己的姓名，因为他担心可能会是受到当局的报复。一位群主对美联社说，至少有几十个账户被关闭，一切都发生在星期二晚上十点钟左右。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